昨天我们听到，带一只企鹅散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企鹅有企鹅的走路方式，它一有机会啊，就想着用自己的肚皮滑行。波波先生可不行啊，所以他总是被企鹅上校远远地甩在身后。波波先生一边要跟上企鹅，一边还得应付路上行人纳闷的眼光。库克上校呢，他可不管那么多，他对陌生的事物并不害怕，而是大大咧咧地凑上前去。这不免使波波先生处于尴尬的境地。他们这一路啊，可不消停。凯勒汉太太说，库克上校是食蚁兽，是南极大鹅。记者要来采访波普先生，刚把他们的三角照相机架好，企鹅先生就带着他的晾衣绳一圈一圈的往上绕。好不容易照上了一张照片，库克还是闭着眼睛的。波普先生还想带着他的企鹅继续散步，可是他们的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人，他们还不停地向波普先生问这问那。
波普先生为了将他们甩开，只好带着库克跑进一家理发厅。理发厅里静悄悄的，理发师正在替一位年长的男子刮胡子。库克上校觉得这幅景象有趣极了，为了得到更好的视角，他干脆跳上了镜台。你好，理发师问候道。坐在理发椅上的男子脸上涂满了白色的泡沫，他半抬起头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呵呵，
企鹅叫着并拍打双鳍，长长的鸟喙朝男子脸上的泡沫伸去。那位原先斜靠在理发椅上的先生惊叫着跳起来，一个箭步窜到大街上，连外套和帽子都不要了。上校叫着。嘿，理发师对波普先生叫道，快把那东西带走，这儿又不是动物园，你怎么搞的？我把它从后门带出去，您不介意吧？波普先生问道。哪扇门都行，只要你动作快点。你看，他现在把我的梳子都咬断了。理发师气急败坏地喊着。波普先生把企鹅抱到怀里，一溜烟跑到理发厅后面的巷子里。库克在他的怀中发出了一连串的探寻声。在这儿，库克首次发现房屋竟然还有后楼梯。波普心里很清楚，一旦让企鹅发现了任何可以通往高处的阶梯，就根本不可能制止它往上攀爬。婆婆气喘吁吁地跟在库克后头往上爬。哎，好吧，你身为一只不会飞的鸟，多多少少都想过一过置身云雾中的干瘾吧，所以你就老想着爬楼梯。哎呀，幸亏这楼梯只有三层。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库克先抬起一只粉红脚丫，又抬起另一只，一阶一阶地往上爬。动作虽然缓慢，但看起来还是蛮带劲儿的。绳索的另一头，波普先生被牵引着紧随其后。最后，他们总算来到了顶楼的空地。
唉，现在你打算怎么着？
库克的主人波普先生问道。库克瞅一瞅已经没有楼梯可爬了，于是转过身来盯着向下的阶梯，接着便扬起旗帜，将身子往前一倾。波普先生大气儿还没喘上一口，不料这只固执的大鸟竟这么快就想往下冲。他真不该忘记，只要企鹅一逮到能用肚皮滑行的机会，是说什么都不会放过的。看来 他把绳索的一端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是很不明智的。多想无益，波普先生此时发现身体突然开始下滑，而且着地的部分就是他自己所穿的那件很像企鹅腹部的白衬衫。他腹部朝下滑行了三节，这可把企鹅乐坏了。他在波普先生前面牵引着，独自享受滑行之乐。到达底端时，库克又想再来一遍。狼狈不堪的波普先生只好赶紧招呼出租车，以转移库克的注意力。
奥足街432号，
波普先生对司机说。那位司机人真好，礼貌又周全，一直等车费到手之后才开始嘲笑这古怪一族的乘客。波普太太一边为先生开门，一边惊叫道：
哦，上帝呀，你出门散步的时候又干净又精神，看看现在把衣服前面弄得跟……
好老婆，对不起。
波普先生低声下气地道着歉，
我们永远猜不透企鹅下一步想干什么。
波普先生说着走到床边躺下，经过这一天非凡的运动，他现在着实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库克上校冲了个澡，回到冰箱里去打盹儿了。
即使是波普先生的好朋友，理发店的老板也不能容忍一只不明身份的大鸟吓走他的顾客啊，他甚至要生气了。波普先生带着他的大宠物从理发店的后门出去，本来想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可库克上校对上楼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。波普先生被企鹅牵引着紧随其后，还没等他喘上一口气儿，这固执的大鸟又逮着能用肚皮滑行的机会了。他多像一个淘气任性的孩子啊，波普呢就像是溺爱孩子的爸爸。小朋友你知道吗，在你小时候刚学会上楼梯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一遍一遍的上楼梯下楼梯，爸爸妈妈呢也就陪你一遍一遍的上上下下，多累呀！不过看见你乐乐呵呵的，爸爸妈妈就是累也不觉着了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就听到这儿。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，谢谢新蕾出版社给我们出版好故事。